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完了以弗所书，在以后的日子轮到我讲到的时候，我很想同大家去思想去研读一卷新的书信，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卷，虽然它的内容是比较似神学的论文多过一封的书信，但是如果我们看它最后那两节的圣经的13章第24至25节，就是一个问安的一个说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它是一个书信来的。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本身没有著名作者，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讲法，究竟那个作者是哪个呢？到如今都是没有定论，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阿波罗，有人说是伯居拉，有人说是西拉等等，到今日仍然不能够有肯定的一个的讲法。但是虽然作者不能够肯定，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作者一定是一个很熟悉旧约律法，而且希腊文的水准是很高的一个的人。至于收信人亦都大致可以肯定，他是一班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希伯来书里面所用的希腊文可以讲是新约圣经里面最艰深最有学术性的希腊文。这个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有很大的分别。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希腊文很显浅，所以我们神学生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多数以约翰一书做我们的示范的经文，就从来就没有人敢用希伯来书来读希腊文。如果要读的时间，我相信很多的神学生都会不合格。如果我们说约翰一书因为多次提到神是爱，所以有人称约翰一书是爱的书卷，那么希伯来书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书卷，因为它有13次用到更美这两个字。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更美的一个的预表，例如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第三章讲到他比摩西更美，第四章他讲到是比约书亚所带来的安息更美，第五章讲到他比阿伦这个的祭司的职份更美，第七章讲到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第九章讲到他是更美的赎罪祭。除此之外，讲到更美的亦都讲到更美的信心、更美的人生选择等等，所以是很值得我们来看的书信，一个更美的一个的书信。不过很多人因为希伯来书那些文字因为它希腊文都很深，所以译出来的中文其实好像都很甩咳，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所以就对这卷的书敬而远之。除了11章至13章讲到信心，就很少看其他的章节。但是正如希伯来书它本身第5章第12至14节那里讲到，我们在明白道理上面不应该成日做婴孩，只是可以饮奶，应该去学做一个圣人，能够食干粮。所以在接下来这几个月，起码我们需要用7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希伯来书里面一些主要的信息。今日我们特别在希伯来书第1章1至14节，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更美的世界观，更美丽的世界观。什么叫做世界观呢？世界观就是说一个人他怎样看世界背后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除了肚饿要吃东西，我们眼睡要睡觉之外，我们还有一双的眼睛，我们还有其他的五官，很多的感官，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广大的。在我们的世界周边呢，有很多的生物，除了我们之外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植物是存在的，也都有很多的活动在这里去发生，有很多的现象不停的在我们周围去发生。我们又有一个脑袋，我们思想世界上面事物的道理，例如那些星球 點解運轉得咁奇妙呢？我哋知道呢，最近我哋送咗一個太空船，而家已經去到冥王星嗰度，睇到原來冥王星呢係一個靜寂嘅世界，無聲嘅世界，但係呢其實有好多事喺度去發生。我哋就諗點解會咁得意嘅呢？我哋亦都諗動植物之間嗰啲部分點解咁奇妙嘅呢？設計得咁精細咁奇妙嘅呢？除了这些实际的事物之外，也都有一些抽象的事物，我们开始去想。抽象的事物就是什么叫情，什么叫做义呢？为什么有情义的存在呢？人生之间为什么信用是这么重要的呢？为什么有人肯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去达到一个理想呢？这个是违反那些所谓的生存进化论的。进化论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生存。为什么有些人情愿放弃他的生命是做一个很抽象的一些理想呢？我们就开始去想这些问题。总结来讲，人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对世界背后的秩序、世界背后的意义的观念的看法，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套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都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选择的方向，同埋影响着我们价值的观念。世界观是影响着我们价值的取向。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兽性的世界观，或者讲得好听一些 是动物性的世界观。所以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吃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有足够的睡眠，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生存得更加好，更加的快乐。或者我们讲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动物性的世界观，因为动物都是这样去做选择。印度教的世界观，他们就将人类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些等级是由神明巴玛，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明叫做巴玛的身体上面不同的部分去演变出来的。最高级的是祭司级，因为呢是从巴玛的口去演变出来的，讲嘢的那些祭司。第二等的级是贵族和战士，因为来自巴玛的手。第三等是那些技工、工匠、农民等等，来自巴玛的大腿。第四等就是最低等了，就是劳工，因为他们来自巴玛的脚掌。但是除了这四等之外，还有一等就是贱民，都不入流，直接不入等，就是连摸他们都会污染自己的。他们相信印度教 的世界观，就相信这个是巴玛所命定的，所以世世代代不可以更改。到了现代，虽然已经有人类自由平等的观念，但是在印度很多的群体里面，其实这个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在不同的等级之间是不能够通分，也都造成了很多很可悲的一些故事。咁我哋就要問，對基督徒嚟講，我哋基督徒嘅世界觀又應該係點樣樣呢？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就係講出一個基督徒嘅世界觀。第一方面，如果我哋讀今日嘅經文，就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係有神嘅。基督徒嘅世界觀開宗明義，呢個世界係有神嘅，係神所創造嘅。中文聖經希伯來書開始第一個字就係神。他在古时将自己显现给以色列人的列祖所认识，然后到了第十节更加清楚讲到他是创造天地的，天地是他所造成的。在历史上面很多人著书立说，举出很多的证据，很多逻辑的推理，要证明神的存在。有些呢我们读起上来都十分的快慰，似乎呢给我们呢证明到神那个的存在。但是很奇怪，圣经本身从来没有证明神那个的存在，它只是直接的宣告神的存在，从来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而是直接宣告神的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冇首先辩论有冇神，你有神先至有神创造天地，冇咁样辩论，佢只系宣告起初神去创造天地。啊，冇错，我哋嘅世界上边有啲叫做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经过好多时间的演变，他们呢就是跟科学拉上了很密切的关系，就本着一个科学的一个的名义，就使人觉得他们很合理，他们的数目应该也是很多。但是根据研究，根据统计，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在世界的人口不够10%。如果加埋无神论者相似的一啲嘅理论，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无信仰人士，亦都唔超过世界人口的20%。无神论者的世界观是怎样样呢？无神论者佢睇见呢个世界嘅时间，万物嘅来源嘅时间，其实系冇一个肯定嘅一个嘅答案，就只能够推测，就系原子分子喺漫长嘅时间里边互相嘅碰撞，然后变化就形成今日咁多宇宙嘅体系、动植物嘅存在等等。至于原子分子又点嚟嘅呢？就唔能够提供一个满意嘅答案。无神论者他们对世界的观亦都是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在无神论的主义或者是唯物主义的理念里面，人只不过是进化过程里面进化得最先进的一个的动物，他最终只不过是一堆原子分子所暂时组合，这个很重要，是暂时组合而形成，本身佢冇乜价值，亦都冇乜特别嘅意义，只不过佢组成得更有效，佢进化得更先进，所以佢就能够控制其他低等嘅生物。喺研究人类思想嘅时候，无神论者亦都只能够承认我哋思想里面嘅一啲感情啊，我哋思想里面所谓一啲嘅意气啊等等，只不过是细胞脑细胞里面的一些的活动，无论那个理想是几咁嘅高贵，几咁嘅崇高，几咁嘅真诚，其实都是原子分子碰撞而成的一些的脑的一些的活动，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你所谓呢公义，所谓呢慈爱，所谓呢信用等等，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无意义一些原子分子的一些的活动。如果有意义，只不过是人赋予它意义，人为了生存的缘故，所以赋予这些呢有一些的意义。如果人不承认神那个的存在，那人与人之间的生与死、爱与恨、道德和不道德，其实是没有绝对的意思，只不过是人赋予它，是虚空的，是玄妙的。所以难怪有一个哲学家，他就说如果没有神，其实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没有神的时间，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你所谓十恶大败不好，只不过是人去赋予它的而已，其实我不承认这个赋予，我做什么都可以得。但是圣经却是告诉我们是有神的，神赋予这个世界有意义，所以动植物有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所赐予的，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一个的素质，道德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反映着神的本性，神就成为万物背后那个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圣经的世界观给我们看到，万物不是一堆死物，而是反映神智慧的一些的制成品。基督徒，我们世界观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相信有神，而这个世界也都是神所创造，神赋予它意义的。 然后基督徒世界观的第二方面，在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祂亦都是介入人类的历史里面，亦都将来会引导人进入一个历史的终局。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古时藉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这个圣经讲给我们听，神不是对世界袖手旁观，而是主动的将自己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有这个宗教是从人的思想去出发的，人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思想就要找出宇宙的奥秘，就好像一个寻宝游戏那样，如果找得出的时候就有奖赏。例如人如果能够悟出这个世界的道理的时间，就可以从众生里面超脱出来，就不用跌回到轮回那里。但是很可惜，在一个悟出道理智慧的人的背后，有千百个人不能够悟出这些道理。这些人根据他们的理论，就是要继续跌入一个无止境无穷的轮回里面。我最近同一个很尊重的，但是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的一个的朋友就倾偈，他就首先跟我讲，他说我对你们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凭着信心就能够得救这个道理很难认同。因为他说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要得救，就是我们的得救的观念就不是升天堂，我们得救的观念就是不用进入轮回那里，能够达到一个超越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们相信他说得佛教的道理，得救要经过很多的潜修，要积聚很多生，不是真的一生，要很多生的功德然后才能够得到的，因为这个是因果报应的一个的道理。我听到之后呢，我就问他，对不住，如果我顶撞了你呢，或者是无知呢，就请你原谅，但是你怎知道宇宙是有因果定律的呢？为什么所谓因缘报应，为什么宇宙 你能够觉得有这个定律呢？而不是好像无神论者所讲的道德是没有终极价值的，所以什么因果报应，根本本身的道德你做了什么都没有终极意义的，那又为什么又有因缘报应这个定律呢？而众生亦都点解好似被一股唔能够抗拒嘅轮回嘅力量所管理呢？点解一定会跌返入轮回嗰度呢？佢就回答佛经係咁样讲，因为佛咁样去领悟到，然后话俾我哋听，我就咁样相信。我就同佢讲，我话哦，原来你都系用信心，咁点解你就觉得不能够接纳圣经所讲的信心呢？神是一个愿意启示拯救的神。第一节所讲到多次多方，虽然有很多次的意思，就是神在古代藉着很多次去显示自己，但是其实也都有零碎的意思，这个是比较反面的一些意思，零碎不全面的一些启示他自己。然后到了第二节就讲到一个更全面的启示，就在这末世。原来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就已经是末世了，我们活在这个也都叫做末世的时代，就藉着主耶稣将它显明出来。然后第三节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原来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没有离开，不是好像十八世纪很流行的一个叫做自然神论。他们相信自然神论的人呢，就没错，他们相信神是创造了世界，但是他们就觉得神就好像钟表像一样，做了一个钟表， 上滿了法條、啊、即是上鏈，就任由他自由的運作、啊、他呢極少參與或者干預他自然那個的運作。但是聖經在這裡讓我們看到不是這樣的，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神是仍然不斷地藉著耶穌基督托住萬有。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世界观念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在痛苦之中，在困难之中，在灰心，在绝望里面，我们都相信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亦都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正在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在这里进行。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新闻比较热门的一个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定所有的州政府必须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地位，如果他们不承认的时间，就是违反美国联邦的宪法。从此以后州政府就不能够立法拒绝同性的婚姻，就算州政府改他们州的宪法都不可以，因为是违反联邦那个的宪法。其实呢，在这个裁决之前，美国已经有34个州、啊、或多或少是承认了同性的婚姻，或者呢、啊、比、啊、他让了、啊、在同性婚姻上面已经作出相当的让步。但是这个裁决却使到其他的16个州、啊、保守的州，他们必须亦都是要承认同性婚姻，无论他们的州议会是怎样的立法，都是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个裁决使到很多人很失望，虽然圣经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道理，就不再重视圣经的教训。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却仍然令到很多人是觉得这个社会正在走上一个令人担心的一个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间，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管这个地球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无论世界变成怎样，神仍然是掌权。我们要尽上选民的责任，选出不单只有能力亦都有道德勇气的人。但是我们亦都应该知道，昔日耶稣基督无权无势，没有选举权，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身份，但是他仍然能够改变个世界，用他的爱去改变个世界。今日我们有公民权，我们有神，我们知道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个社会虽然是急剧的改变，我们仍然有一个的平安。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基督徒世界观的第三方面的形容，就是原来人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而且在世界上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的角色。第四节和第十四节、都提到有天使、所以呢基督徒的世界观也都包括了灵界的一些的被造物、有些人问基督徒相不相信有鬼的，你们相信有神，我告诉他们我们都相信有鬼、我们人就很奇怪，我基督徒都相信有鬼，我们相信有灵界、鬼是所谓鬼呢，属于灵界的被造物，他们是一些相当有能力而且又不受形体的束缚的一些的个体。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因为背叛了神，他们就离开了，成为堕落的天使。人在、这些不受到空间限制，能力比我们大的天使的面前，我们就可能觉得很渺小，很觉得我们呢、是不够他去、对付他们。但是第14节他是这么说，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使的面前，包括堕落的天使，即是那些鬼魔的面前，我们不是微小的， 我哋承认有灵界，我哋亦都承认有灵界嘅被造物，但系藉住耶稣基督，我哋就唔需要害怕。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话俾我哋听，喺天家嘅时候，当我哋翻到天家嘅时候，天使同我哋系同等嘅，同作弟兄嘅。我哋喺现在嘅时候，圣经更加讲俾我哋听，嗰啲所谓天使啊，呢啲更有好似有权力啊嘅一啲被造物，系为我哋嘅救恩去服役嘅。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讲俾我哋听，神俾人治理大地嘅权柄，但系当人犯咗罪之后，佢失去咗神特别嗰个嘅恩典，而作为俾我哋管理嘅大地，亦都因为人犯咗罪之后，失去咗神特别嗰个嘅恩典。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地上有灾害，有洪水，有地震，有猛兽，成为一个唔完美嘅一个嘅大地。但系虽然情况落到系咁样样，我哋睇到神仍然冇收翻我哋治理大地嗰个嘅权柄。冇错，从今以后，当人犯咗罪之后，失去咗特别嘅恩典，治理大地变成一个苦差，困难重重。但系我哋仍然有呢个管理嘅角色。喺睇过希伯来书第一章，俾我哋睇到基督徒有几方面应该有嘅世界观之后，咁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应该点样嘅表现，或者呢个世界观点样影响我哋人生嘅选向同埋我哋嘅价值嘅观念呢？我愿意提出几方面同大家互相嘅鼓励。第一方面，我哋既然相信有神，我哋就知道我哋要向神负责。我哋明白我哋只不过系管家，我哋喺个世界唔系老板，所以对我哋现在拥有嘅金钱、拥有嘅地位、拥有嘅权力等等，我哋都唔能够滥用，唔能够滥用。小至管理我哋嘅儿女家庭，大至管理一个机构、管理一个组织，我哋都要以一个敬畏神嘅心去做。第二方面，我哋嘅行为就唔应该好似嗰啲唔认识神嗰啲人一样，就好似头先嗰句嘅说话，如果冇神呢个世界，我哋做乜都得。我哋唔能够学嗰啲人一样，因为我哋系深深相信世界上边系有主宰。我哋唔能够任意妄为，因为神系观察我哋嘅行为。就算我哋唔系因为害怕佢嘅缘故，我哋都应该因为爱佢嘅缘故，我哋唔做佢唔喜悦嗰啲嘅事。第三方面，由于我哋喺神嘅面前仍然有治理大地嘅角色，所以我哋就应该用我哋嘅智慧去保育呢个嘅大地，唔任意嘅污染去危害我哋下一代。喺积极嘅方面，我哋可以运用神俾我哋嘅创作力，我哋加添大地嘅色彩，例如种花啦、种树啦，啊，呢啲都系治理大地，加添紧大地嘅色彩。或者我哋设计一个美丽嘅建筑物，一个同大自然好调和嘅一个嘅建筑物，用我哋嘅智慧去探索万物嘅原理，放嗰个探索号去到冥王星等等。喺医疗界上边，喺科学界上边嘅研究，去减少大地嗰个嘅灾害，减少大地嘅疾病啊！呢啲都系我哋治理大地嗰个嘅角色，系值得我哋做嘅，值得我哋鼓励去投身喺嗰几方面。第四方面，我哋有基督徒嘅世界观，我哋就唔需要再怕鬼怕黑。原来真系有好多基督徒仍然怕鬼怕黑，好似神系唔存在，或者神唔能够保护我哋一样。我哋既然知道自己嘅身份唔比呢啲天使去低，我哋就唔需要对佢害怕，以至到害怕到一个地步，敬拜偶像啊！敬拜偶像就系怕咗呢啲嘅灵界嗰啲嘅势力。第五方面，我哋有基督徒嘅世界观嘅时间，我哋嘅眼光就要广阔一啲啦。我哋明白一方面神系照顾我哋嘅， 是会看顾我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在世界上面要成就大事，而成就大事的时间未必是跟我们的个人的利益是完全的配合，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因为目前的事对我个人发生得不是很满意，我们就埋怨，我们就灰心，我们就需要继续的仰望神。同时当然我们也在困境里面，我们可以接受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支持。最后我想提出的就是，我们如果有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就要明白人生的终极不在今生，不是今生几十年就算了，我们当然要努力今生，但是最终我们是对将来永生有盼望的人。但愿这个更美的一个世界观能够带来我们一个更美的人生和更美的选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